感觉大家好像期望已经再多介绍两句哈。弟兄姐妹平安。我上一次参加 City to City 的研讨会之后，有一次我就跟 Pastor Tim 我们就交通，那我们就感觉到说有一件事情是我们共同的负担，就是很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其实包含我们自己啊，包含我跟 Pastor Tim， 我们很盼望说我们更深更深的被上帝的恩典更新，然后可以被耶稣基督的福音给改变。那到底一颗被上帝的恩典彻底改变的心哦，会有什么样的标志，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不能说是形状哦，不是新的形状，就是那个展现出来会是怎么样。如果我们信靠了耶稣，我们那个新的状态会是什么呢？绝对不会只是好像外表的这个循规蹈矩，有很多的这个道德行为，绝对不会只是这样子而已。因为即使我们外表有这个好像行出各样道德的行为，或者是说我们投入很多的时间参与在教会的服事啊，或者很多很多的奉献啊，就算我们有做这样外表很多很多的行为，可是我们很有可能内心同时还是充满了恐惧，充满了骄傲，充满了那个权力的欲望。所以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探讨，就是一颗被上帝彻底改变的心，被上帝的恩典充分的充满，然后更新改变的那个心，在真实的生活里面会呈现出是什么样子啊？这是我们今天要一同来思考的啊。今天我们讲到的题目叫做忘我的自由啊，我们就先一起来祷告。主，愿你今天对我们的心说话，更盼望我们的心是被恩典彻底的更新跟改变。我们仰望你，这个只有你才能做成。愿今天就在讲道当中，主啊，你就做许许多多奇妙的工作。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所以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主要是我，不是我啦，是自我，或者呢，或者说是这个己，就是那个舍己的己，这是我们今天主要要讨论的主题。那我们会先来思考一下这个人类自我的这个天然的真相。刚刚我们读了哥林多前书，是谈到说哥林多教会，是充满了结党跟纷争的问题。这个教会最初一开始是保罗所建立的，可是如果你看哥林多前书，你会发现他们提到说，有人说我是属基法的，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有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好，就是你从那个经文可以看到说，虽然这个教会一开始是保罗所建立，但是后来呢彼得啊，亚波罗啊，这些很有名的福音使者也有在这个教会里面来传道，也有在哥林多这个地方来服事。所以教会里面不同的弟兄姐妹就跟这一些不同的有名的传道人分别建立了关系，所以结果呢，某位信徒他可能受到的是保罗的训练，那另外一位更多是受到这个亚波罗的栽培，可是大家因为没有这些关系，就大家好像没有因为说哇，我们个别受到这么多好的传道人的栽培而感到欢喜快乐，不是哦，反而这些关系成为了那个权力斗争的基础，彼此之间，就开始结党纷争，就反而撕裂了教会，我想到这个经文，我就想说，哎呀，感谢主，关传道也是 Peter， 我也是 Peter， 何大侠也是 Peter，有些人在我们教会就称何大侠叫做师父，就在想说呢，我就想把我往哪里放呢？但是我想说，哎呀，反正他就是 Peter， 就是他的师父嘛，那反正我也是 Peter 啊。哦，开玩笑，不过总之这个教会就是这样，就跟不同的师父然后就结党纷争。那保罗呢，在这个经文里面他就指出说，结党纷争的根源，其实是骄傲，其实是自夸。那其实骄傲自夸也是我们没有办法跟别人和睦相处，甚至是世界没有和平的原因。所以保罗他就教导哥林多的信徒，不可以骄傲，不可以自夸。所以保罗说呢，无论谁都不可拿人夸口，不可以夸口，林前四章七节呢，我很喜欢的经文，他说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如果你全部都是领受的，你有什么好自夸？你为什么要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那哥林多前书四章六节那边说，免得你们自高自大， 贵重这个，看清那个。那保罗在这里用自高自大这个字哦，不是一般讲骄傲的那个字，保罗选用了一个很特别的字，就是那个字很特别，那个字字面的意思就是呢，过度的充气，然后呢，充气就肿大，那几乎要这个膨胀，然后就超过原来的那个尺寸啊。保罗是用这个字啊。那你想想看呢，我们身体的某个器官呢，因为不断的被人灌空气而肿大，然后几乎快要爆炸了啊。你想想看，你有个器官是这样子，它就红肿，它就发炎，它就已经超过平日的那个正常的 size， 所以它就会痛苦极了。那保罗就是用这个字哦，来形容人类自我的天然的真相，就是人类的自我就是这样子。那会产生四个特征，第一个呢，就是会空虚啊，你知道自我被过度的充气而膨大。那他的中心呢，其实是空的，他什么都没有的，以至于他就会需要寻寻觅觅啊，就会想要找各种的事物给他价值感，给他特殊感，给他目标感。所以膨胀的自我，第一个空虚，然后呢就会痛苦啊。然后身体的各个组织跟器官哦，只有在出现问题的时候才会引起我们对他的注意。你大概现在不会感受到你的小指头，脚的小指头，除非呢昨天怎么样，有东西扎到你的脚指头，对不对？它就会很痛，对不对？所以我们身体的各个器官就是只有出现问题的时候才会引起我们对他的注意。可是我们一直注意我们的自我，为什么？因为自我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我们常常听到人家说，哎呀，他的感觉受伤了。其实受伤的不是感觉，受伤的是他的自我，是他的那个 identity。 前两天我们家儿子跟我讲了一句稍微有一点点不礼貌的话，然后完了他就说 Oh, I'm sorry, I hurt your feeling。 其实他 hurt 不是我的 feeling， hurt 的是我的什么？自我，对不对？哎呀，所以 是这个样子的。我们人哦，常常会觉得说，哎呀，我们受到冷落啊，我们被忽视啊，我们心灰意冷，那个自我总是不开心，就想要引起别人的注意跟肯定。为什么？那个自我膨胀了，会痛苦，那会空虚。那请问，那自我怎么解决这种空虚的痛苦呢？就是借着忙碌。就透过无比的忙碌哦，来试图填满那个空虚。而且忙碌于什么呢？忙碌于比较，忙碌于自夸。所以你看哥林多前书四章六节，他不光是说免得你们自高自大，然后还说什么？会怎么样？贵重这个人，轻看那个人啊！贵重那个 Peter， 轻看另外一个 Peter 哈啊！人是这样子，就好像透过自我跟别人的比较来解决那个里面的空虚跟痛苦。所以自夸骄傲的那个核心其实是竞争。我听过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骄傲本身并不以拥有什么东西感到快乐，而是以拥有的东西比旁边那个人更多而感到快乐。同意吗？所以我们国内常说攀比，对不对？我不是以我拥有什么快乐，是我比旁边人多我快乐。那结果这会造成什么？这个就会造成最后一个结果，就是脆弱。就是任何一个东西哦，如果呢被充气，好像气球被充气，任何一个被充气的东西都面临一个危机，就是被戳破。有优越感的人是面临被戳破的危机，有自卑感的人是已经被戳破而摊扁在那里。这个就是人类的自我的真相，好像一个空洞，永远没有办法满足。你不管丢多少东西进去，那个洞呢仍然是空的。我已经是一个很有分量的人了，可是我还需要继续成为一个更有分量的人。我已经是一个还蛮有钱的人了，可是我要成为一个更有钱的人，比旁边的更有钱。这个是人类自我的天然真相。对于活在这个传统文化的人来说，我们身份的定位基本上 是在于和符合那个家庭或者家族的期待。如果我扮演好一个好父母、好儿女、好丈夫、好妻子的这个角色，那么我们就可以看着镜子对自己说，你是一个蛮好的人。这是传统文化，就是你满足家族、满足家人的期待，设定的角色，你会觉得 OK， 你的自我价值得到肯定。可是对于身处个人主义文化的人来说呢，真正的英雄是要做自己，而不是说符合社群对我的期待，我主要是要成全我自己，主要发挥我自己的潜能，这个呢才是王道。所以很多人在这个个人主义的文化里面，很多人就是透过成果、透过成功来获得自我形象，成者为王，败者怎么样？为寇。对，所以 你可以想象，如果是这样子，那个对自己会带来多大的压力，而且也会变得多么的脆弱。很有名的一个歌星叫做马丹娜，有没有听过？没听过啊，这个不是你的失败哈。OK， 那他的失败 OK，我跟你讲，马丹娜她曾经讲过一段话，她说害怕变成平庸是我人生的动力，她一直在推动着我，每当我努力完成一件事的时候，回头看便会看到自己的不凡，会觉得自己不凡。可能一个很成功的演唱会，或者发了一张销售冠军的专辑，他说每一当我努力完成一件事，我回头看便觉得自己不凡，但是不久之后我又觉得自己很平庸，除非能够再找到另外一件事情来奋斗。我的这种挣扎从未停止过，我想将来也不可能停止。哦，马丹娜对他自己有很深的察觉哦，而且他勇敢的分享出来。你们知道卢云神父哈，我很喜欢他的书，他在他的一本书《始于凝密处》里面，他很深刻的指出，他说我们把种种工作的结果转换成为建立自我形象的准绳，接着呢，我们不只拥有成就，我们变成了自己的成就，我们开始为成就而生，开始为成就而活，然后呢，我们就错误的以为生命就是一个巨大的计分板，以我的行为来衡量我的价值，我将我自己的灵魂交付给那些形形色色的生命计分员。可是当我们越让自我的成就成为建立自我意识的准绳时，正意味着我们越发愿意牺牲自己的精神和属灵生命。可是我们却从来不知道接下来下一次的成功是否可以满足因为上一回成功之后旁人对我所生的期望。你成功了，你要追逐更大的成功，可是你不知道这个更大的成功是不是可以满足别人因为你上一次的成功而对你的期望，人家期望可能更多。结果呢，他说呢，焦虑就随着成就的出现而滋长，这一种黑暗的势力不知将多少艺术家驱赶进自我毁灭的深渊，而这种种强调成功行动的深层，却有无数的人被一种深切的自惭形秽所折磨，且被一股恒久的恐惧所笼罩，生怕终有一天会被人脱去用成功掩饰软弱的面纱，生怕有一天会被戳破。这是人类自我天然的那个状况，是这个样子。世界上很多传统的文化是认为，这个世上一切的邪恶的根源是人把自己看得过高。好，譬如呢，暴力啊、虐待、残暴，这些就是因为把人自己看得太高，所以要贬义一点。我们华人文化比较是传统文化，大概比较是这样子的。好，可是现代西方文化的观点刚好相反。现在西方文化认为呢，偏差的行为源自于缺乏自尊跟自信，是因为把自己看得太低， 哦，譬如这个丈夫殴打妻子，或者是有一个人染上毒瘾的原因，是因为呢他们把自己看得太糟糕了，是因为他们低自尊所造成的，所以要提高他们的自尊。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看法，你比较赞成哪一种？好像都有道理，对不对？那哥林多前书这段经文呢，是教导我们用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文化，或者是现代文化，或者是后现代文化的观点来看自己。传统文化一种观点看自己，现代文化、后现代文化另外一种文化的观点来看自己。但是呢，在哥林多前书四章一到四节，保罗告诉我们，他说福音哦，怎么样改变了他的自我价值，怎么样改变他的自我观感以及他的自我身份。保罗说 他的自我开始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新的方式在运作。我们就要来看看保罗他的那个自我观感是不同完全的改变的是怎么样。我们一同来读这段经文好了，好不好？哥林多前书四章一到四节，预备，一起来，预备，请。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室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保罗说他是一个传道人，所以他有一个工作要做。然后呢，他又说，他说因为那个工作的角色，他其实不在乎任何人对他的论断。论断的意思就是判决，就是判决他是怎么样的。所以保罗说他是怎么样呢？保罗说他不从别人的观点来判决他自己，就他的自我身份完全不在乎别人怎么说，他的自我价值、他的自我观感、他的自我身份完全不受任何人或任何的标准对他的判决、对他的评估，然后好像影响他的自我观感。他说不会这样子。但是我们到底怎么样不受别人的判决来影响？我们怎么样不受别人负面的言语来影响？大多数的人，特别是西方个人主义文化之下的人的回答会是什么？就是我们不要根据别人的意见来过生活啊，别人的标准呢不算数，别人怎么想也不重要，重要是忠于自己，对不对？所以唯一要紧的是什么？就是我怎么看我自己，用这个来胜过别人的观点来判决自己。那唯一的标准是我自己怎么看自己，所以呢，我自己的标准就由我自己来选择，由我自己来定定。这个真的是现代世界里面，就是如果有人在自我评价里面出了问题，唯一的补救之道就是叫他们抬高自我评价，你没有这么差，你很棒，你很不错。唯一就是这样，你去看心理医生，你去看治疗师、咨商师都是这样子，好，就是给你说你很棒。可是保罗的方法也不是这样哦，保罗他不光是不从别人的观点来判断自己，他也不从他自己的观点来判决他自己，对吗？他说呢，他说这个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的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怎么样，我自己也不论断我自己。所以保罗呢，不在乎这个哥林多人或者是人间任何的法庭如何判决他，他甚至他也不判决他自己。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呢，我不在乎你们怎么想想我，其实我也不在乎我自己怎么想我自己。他说呢，他即使知道他就算他觉得他自己不一定有错，也不代表他真的无罪。你知道，就是如果我达不到父母的标准啊，如果达不到社会的标准啊，如果我达不到你的标准，你对牧师期待的标准，如果我达不到啊，我的感觉就很不好。那难道解决的方式就是我定出我自己的标准吗？那我如果我定出我自己的标准，那连我如果我连我自己的标准都达不到，我怎么办？就再降低我自己的标准吗？就是那如果定一个超低的标准，我就可以达到了，这个真的是解决之道吗？保罗说，那他说我不从别人的观点判决我自己， 我不从我自己的观点来判决我自己。基本上保罗他在说什么？总结来说，他就说 我其实是离开来自人的审讯法庭。就是保罗他不向别人，也不向他自己寻求判决。你知道 我们每一个人所求的，其实都是一个终极的判决。我们都盼望有一个终极的判决，说我们是重要的，我们是有价值的，我们是被爱的。我们在每一天，在每一个景况，在每一个周围的人的身上，我们就寻找我们这种终极的判决。好像你知道，好像就变成我们每一天哦，就把自己带回那个法庭上面，盼望人家给我们判决是正面的，是好的，是配得的。这个是我们每个人的自我运作的方式，每一个人自我身份、自我价值的运作方式。那有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胜诉成功，但有的时候呢，我们会感觉败诉。所以你知道，其实想要借着达到某一种标准，不管那种标准是别人定的或你自己定的，你想要达到一种某种标准，然后你来提升自我，然后呢，盼望借着这样得到自尊，都是一个极大的陷阱。然后接着保罗他就跳出了常规的路线图，保罗他走到了一个我们非常非常陌生的一个领域哦。保罗说 他找到了一个秘诀，他说对他而言呢，审讯已经结束，他已经走出法庭。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最终的判决已经判下来了。所以保罗他刚刚我们读的经文，他最后就说，判断我的乃是主，只有主的看法才算数。所以关键，这个是最关键的，怎么得到那个自我的转变，自我观感的转变，就是肯定上帝在基督里面爱我。世人是靠着努力做好事来得到你是好人的判决，就认为行为表现决定了你所得到的判决。基督的信仰刚好相反，基督的信仰是由判决带出行为表现，不是用行为表现带出判决。 OK， 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上帝现在就对我们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你跟你旁边人说，如今那些在基督里的就不定罪了。再跟另外别人跟他说，说你是神的爱子，是神所喜悦的。弟兄姐妹，所有在基督里面的人，判决已经下来了，所以接下来我就基于这个判决来行事为人。因为上帝爱我、接纳我，所以我可以单单为了帮助别人而帮助别人，而不是我要得自我感觉良好，或者是我要填补自我的空虚，我为了帮助人而帮助人。但是很多人是为了什么？为了帮助人而得到的肯定而帮助人，你知道吗？有些人需要被需要，你懂吗？需要被需要。他不帮助人，他觉得他没有价值，他透过帮助人来得到他的价值。但是我们真的在主里面得到满足的时候，就不是这样子。我单单为了帮助人而帮助人，而且呢，我可以单单为了事情本身的乐趣去做他们，而不是为了说我做这些事情会让我看起来还不错。真的弟兄姐妹，事实上你靠行为表现永远不能够让人得到你有价值的判决，你要靠行为表现，你永远没有办法得到的。而我们可以走出法庭，可以得到这个判决，是因为耶稣已经代替我们进入了法庭，是因为耶稣已经代替我们受了审讯。这个是保罗他自我观点的一个转变。然后保罗他因为已经确定拥有这个了，然后呢，保罗他就不把罪或成就跟他自我身份相连结啊。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节，保罗的话，很多人也喜欢用这句话，叫做什么呢？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保罗用这个字是现在式，不是过去式哦，不是他信主之前的 那个事情了。保罗是说，不是我曾经是罪魁，我现在还是。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哎呀，我真的是一个最糟糕的人。可是他既然还可以说得这么优雅跟自信，为什么呢？这我们做不到，对不对？我们会判决我们自己，但是保罗不会。他知道虽然他有罪，可是他不让这些罪跟他的自我身份相连结，他也不容许罪去摧毁他的自我。那同时他也不用成就来陶醉自己，所以他常常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我也忘记我过去的成功，我也忘记我过去的失败，那个东西都不是定义我的啊！我努力向前，我继续做神要我做的事情。所以保罗他不是让那个罪跟他自我身份相连接，他也不用成就来陶醉他自己，所以他是同时看到他自己里面种种的罪，同时也知道他外在种种的成就，他是最伟大的使徒哈。可是呢，他拒绝把这些跟他的自我身份连接在一起，所以他虽然承认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但是这个不能够阻碍他继续去做上帝呼召他要他去做的事情。所以保罗的意思是说，他好像到了某种境界，就他的自我呢，不会比他身上的其他部分更能够获得他的注意。他已经不再想着自己了，不论他做了什么对的事情或他做了什么错的事情，他都不把那一些跟他的自我相连接。所以他的自我就不是被吹胀的，他的自我呢，里面是充满了实质的东西。那是什么东西？就是一种从福音而产生的谦卑。是一个，是什么状况？是蒙福的忘记自己。 C.S. 路易斯他曾经说，他说当我们遇见一个因为福音而谦卑的人，我们通常不会觉得他很谦卑，我们会记得的是他对我们有很大的兴趣。这一句话饶富趣味哦。你说哦，你好谦卑哦，那可能他这个人假谦卑，你知道，就你会留意到他的谦卑，你知道，他故意让你留意到他的谦卑。所以他说，真正因为福音谦卑的人，你跟他相处，你不会觉得他很谦卑，你会记得的是他对你有好大的兴趣。因为真正从福音产生的谦卑本质哦，就不是说把自己想得太高或者把自己想得太低，而是更少想到他自己，就不需要想到他自己了。他不需要好像把什么事情都跟自己相连结，不需要把一切的经历一切的谈话都跟自己相连结。你有没有跟这种人互动过？你跟他讲什么，他讲讲讲他都要讲到他自己，你讲什么他都要讲他自己。你有没有注意他这种一直要顾及他的自我？可是一个因福音而谦卑的人，你跟他互动，你觉得 他一直在注意你，他不需要他一直注意他自己。这样的人呢，他就享受到一种福气啊，就叫做忘我的自由。因为福音而谦卑的人，那个自我不是被吹胀的，那个自我里面是充满了实质的东西。他不会是一个讨厌自己的人，也不会是一个自恋的人啊，不是那种自恋狂哈。他是一个因为认识福音而忘记自己的人。所以对不起，我讲这个台湾话，就是谦卑哦，很多很多定义。我很喜欢台语一种说法叫做看不自己，就是他不是小看自己，就是看不就看不到自己，就是他不是一直在看自己，你知道吗？真正谦卑人就是那个自我没有膨胀，一直在叫，一直在喊啊，痛啊痛啊，你要看我，没有，他很健康啊，他很谦卑，他的那自我不是被膨胀，但是里面充满了实质的东西。真正谦卑的人是一个因为认识福音而忘记自己的人。一般人如果不是因为批评而受伤，就是根本不理会别人的批评，对不对？啊，解决自卑唯一的方法自傲啊，自卑就是人家讲我就难过，那自傲怎么样？我管你嘞，我自己就好。自傲不是真正因为福音而忘记自己的人，他不会因为被批评而受到严重的伤害，因为他的自我充满了实质的内容，所以他反而可以好好的聆听批评，然后当作改变的契机。哦，我们可以想象哦，就是某个溜冰比赛得到银牌的得主，他好像就是很真心的赞赏， 那个金牌得主所跳的那个三圈半，哇，他可以很单纯的很真心的赞赏那个三圈半的表演，他就只是赞赏那个表演，只是赞赏那个事实，不论那个到底是谁做出来的，或者那个是属于谁的成功。所以一个因福音而谦卑，可以蒙福的忘记自己的人，他可以开始学习不把事物跟自己相连结，可是他可以仍然享受那个事物。这种从福音而产生的谦卑，就是一个蒙福的忘记自己，是不同于现代文化当中所提高的那个看高自己，也不是传统文化的那个、哦、要贬义看低自己，而仅仅就是呢少想到自己。那请问 要怎么样才可以拥有这样子谦卑，以至于可以蒙福的忘记自己的这样的那个心呢？那个关键，弟兄姐妹，关键就是要天天活在福音里面。或许我们当中有很多人，特别是信主信了很久、啊、虽然你相信福音，你其实因为 在教会长期，你也有蛮不错的行为，可是就是可是你的心里有那个可是，在你的心里有一个很大的可是，所以你每一天还是被吸回那个法庭，我今天还是怎么样怎么样，我还是这样，我还是这样。弟兄姐妹，这个时候、哦、你就需要重新回到福音里面，你要问问你自己说，为什么我又要回到法庭里、啊、你不应该去那里的，因为法庭已经了结了你的案子，每一天在主的面前仍然认罪悔改，但是呢，但是接下来就要立刻宣告，天天宣告你在基督里的身份，因为耶稣你已经被收纳进神的家，所以你已经得到了肯定，我们在上帝的眼中被称为义，所以没有什么需要证明的。记得上次 Scott 分享什么叫称义吗？什么叫信耶稣吗？你的那个 fire 怎么样都归给耶稣了，然后呢耶稣的那个 fire 怎么样，耶稣一切美好的记录都算成你的、啊、我想威廉最记得哈、啊、你们知道为什么他记得，就是因为你那天有来。 OK， 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天天的宣告我们在上帝的眼中被称为义，所以我们没有什么需要证明的，我们已经透过耶稣献上他自己成为赎罪祭，所以我们就可以甘心乐意的把自己献为活祭，我们身份的价值不再受制于我们的工作或者我们经济的状况。当我们意识到耶稣为了救赎我们所做的一切，那我们的骄傲我们的嫉妒就可以开始消失，因为我们不需要比别人更富裕更有权利或者更安逸好才能够得到自我的价值，因为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以及拥有其他人想要透过成就来获得的那个自我价值、清洁的良心跟平安，我们在福音里面已经获得了这一切。所以马丁路德他就说呢，他说所以我为什么不能够自由快乐全心全意的把自己当做基督给我的灵舍呢？为什么我不能把我自己给灵舍呢？就好像基督把他自己给了我一样，因为透过基督我在基督里，因为对不起，因为透过信心我在基督里已经丰丰富富的拥有了一切的美物。弟兄姐妹，我们的那个自我要怎么转变？就是要天天活在福音的里面，你要你留意每当你要回到法庭里面，觉得自己因为好而沾沾自喜或者因为不好而自惭形秽的时候，你就要想说，我不要回在法庭里面了，这些都跟我的自我无关。你要知道在福音里面你已经在神的眼中是怎么样的，你就要回到，要走出法庭，要知道主已经给了你美好的判决，主已经称你为义，然后你要天天操练，天天宣告你在基督里面的身份，然后你就可以慢慢慢慢的改变。这可能不是一天，你要天天操练，这个礼拜你还是会遇到一些事情。我跟你讲，我们习惯每天回到法庭里的，你要开始去察觉这个事情，然后呢要用福音取代它。那还很重要，就是你要操练静默，你要操练独处， 你要操练你自己跟神单独在一起，然后聆听他告诉你你在他眼中的那个宝贵跟价值，要这样子不断不断不断的改变，你的自我就会反转，你自我观感就会不一样，你就会开始拥有那个因为福音而有的谦卑，你就会开始享受到那个忘我的自由。所以刚刚我给大家看那本书，那个影的那个书里面哦，卢云神父的书，他就讲到，他说在凝谧中，这种内在的自由就能够增长，就是在这种你个人安静独处的里面，跟主同在的里面，这个东西会增长。接下来请大家跟我一起读好不好？好好，一起来读哈。在凝谧中，我们发现了生命本身远比努力而得的成就更为重要，自我价值远比努力而得的成就更为重要。在凝谧中，我们发现了自己的生命并不是一种需要防御的占有欲，却是一份与人分享的礼物。就在那里，我们能够确认所说的每一句医治的话语并非只是出于自己，也同时是出于给予我们的，而我们所能表达的爱是源于一种更大的爱，是那更大的爱之一部分。天天泡在福音里面，然后你就得到这个福音，然后你就可以分享这个福音，然后当你用这个福音去祝福别人的时候，你知道那个也不是你自己，那个是从上帝来的，然后我们就可以拥有那个因为福音而有的谦卑，然后我们可以享受那个因为忘我而有的自由。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求你帮助我们，就是说起来容易，要成为我们生命的实际，真是需要日积月累，也需要圣灵的光照，也需要信心不断的加添，也需要属灵的操练，也需要教会弟兄姐妹彼此的鼓励跟提醒。但是主啊，我们真需要这样的谦卑，我们真渴望这种忘我的自由，求你就祝福我们每一位，我们能够越来越丰盛的领受这样子的生命，我们的心越来越是一颗彻底被福音改变翻转的心，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越来越自由丰富而可以给予别人恩典的心。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我们